军士刘伯温劝张玉投降，张玉说我不降，要杀你就杀。刘伯温说我们不杀你，可以放你走，你是不是不服？
我不服。
那好，把马匹兵刃给你，你出庄子，咱们二次交战，说话算数。嗨，言而有信。来，放张元帅。
是。
有军兵过来，递给他盔，递给他宝剑，把枪也给他了。张玉也没客气，顶上盔，把甲胄归置归置，跨上宝剑，拿着大枪。既然这样，后会有期。说着要走，刘伯温说慢，张元帅你等等。嗯，怎么你后悔了？哎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，一言出口驷马难追。我们不后悔，但是你回去之后见着襄阳王，你怎么说呢？呀，一听这话，张玉呆一呆的发愣，傻了。是啊，我回去跟襄阳王怎么说呢？刘伯温说，张元帅，你回襄阳就是你的死日啊，襄阳王非杀你不可。张玉可真为难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张玉这次出来之前差点叫襄阳王杀了，原因是啊，朱元璋真武鼎起，后来到余家桥，这件事情由沈万三报告襄阳王，说那个朱四是朱元璋反叛，咱们不知道，张玉知道，张玉两次护他菊花会的事儿，还帮助他说好话，肯定张玉和他早有勾结。你呀，赶快把张玉杀了，不然朱元璋一起兵，张玉在做内应，里应外合，襄阳城难保。襄阳王说，你讲的虽然有道理，但是张玉是三军元帅，没有证据抓不住把柄我就杀，这也不行啊，怕众将不服啊。沈万三说好办呢，你把他叫来，你一问，你这么问他，你看他怎么说，你见机行事。好，把张玉叫来。时间不大，把张玉叫来，先立一臂往旁边一站。哎，张玉啊，你知罪吗？啊，张玉愣住了。王爷，但不知末将法犯何律，罪在哪条？张玉，朱元璋是国家反叛，在襄阳城你为何不把他抓住？哎，难道你通敌？张玉一听，脸刷就撂下来。王爷，此言差矣，朱元璋在襄阳你也没看出来他是反叛呢，他报的是卖乌梅的，他叫朱四。如果你要知道反叛，为什么你不抓？为什么王爷你两次请他到王府赴宴，还观赏菊花呢？他这个襄阳王一想，对呀，我也不知道朱四是朱元璋啊。那不说呢，那朱元璋到我这儿，我请他喝酒吃观赏菊花，叫朝廷知道，朝廷非怪罪了不可呀。王爷，那就说朱元璋是反叛，不但是我，你也不知道，两次到王府又观赏菊花之事，嘿嘿，王爷今后你不能提，如果叫万岁知道，恐怕你也要受株连呐。襄阳王一搂织机铃，想了想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那我再问你，在襄阳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朱元璋是反叛，到武当山他造反了，你为什么不派兵捉拿？王爷，他到武当山造反， 我曾经禀报王爷，可是你没叫我出兵啊，你不让我出兵，我怎么能去呢？啊，他这个襄阳王嘴没说，心里琢磨，我为什么不让出兵啊？我主要跟三江大帅陈野先不和，既然陈野先去抓朱元璋，我要派人去帮忙，将来要是胜了，功劳是谁的呀？嘿嘿，他俩谁打谁我不管。嗯，那现在朱元璋在渔桥镇扯起大旗，我听说自立西屋王，你该把他抓住了，那就请王爷传旨吧。如果王爷传旨，微臣愿往。好，给你2000兵马到渔桥镇，你把朱元璋给我抓住，万事皆休，不然打你个通敌之罪。这张玉心里难受啊，心想王爷，我忠心耿耿啊，我还通敌呀、啊、你真是血口喷人。但是没办法，你嘴大，我是你的下级，只可说声遵命。转身他出去点兵去了。他一出去，沈万三从屏风后边撞过来了。哎呀，父王啊，大事不好。怎么不好？你想啊，那张玉和朱元璋如果串通一气，他到渔桥镇把2000兵领到那儿，和他合兵掉头打襄阳，我们城可就保不住了。那得怎么办呢？你需要这么办。嘿，我王儿是真有主意啊。好，照计行事。咱们回头再说，张玉带2000人来到渔桥镇，和朱元璋的人马开兵见仗。万没想到，一兵一卒也没伤着，倒被人生擒活捉了。刘伯温现在要放他，见着襄阳王怎么说呀？我说人家把我放了，那襄阳王非宰他不可。想到这儿，他把剑摘下来。好吧，我诉求一死，你杀我吧。刘伯温乐了，怎么，张元帅如此轻生？你死了，你的高堂老母何人赡养？这，张玉难过了。张玉是孝子，他母亲80岁了。是啊，我死我娘在襄阳城不得疼死啊，老来丧子啊。就在这么功夫，有庄丁进来了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启禀主公，得知外边啊来了个人，说是张元帅府的家家，要见张元帅。张玉吓一跳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刘先生，我家来人了，想必有急事，是不是容我相见？可以，把他带进来。时间不大，从外边领个家将，40多岁，进来扑通就跪下了。大帅呀，大事不好！他一看认识，叫张宝。张宝，我们家出什么事了？你走之后，襄阳王命人把老夫人、少夫人以及孩子都抓走了，抓进大牢去了。啊，张宝啊，这么为什么要抓我的娘？说怕你投降，反叛，就都抓到牢里了。小人派人去打探，在里边没遭多大罪，不过出不来呀。哎呀，张玉哭了。朱元璋一摆手，有人把家将张宝带出去。朱元璋来到张玉近前，张元帅呀，这叫人怕逼，马怕骑呀。襄阳王逼你造反呐，怪谁呀？用人不疑人，疑人不用人。襄阳王叫你来这卖命，反之把你的母亲、你的妻子、孩子做人质，压在大牢。 果你能投降西吴王，我把你的母亲、孩子、夫人都能救出来。说到这儿，张玉低头沉思，心想：襄阳王啊，你做的太过分了，我为你卖命，你还把我的居家满门都压起来，可不怪我了。刘军师啊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我呀，回去跟我手下战将商量商量，我带了十员将官，这些人跟我在一起，驰骋疆场几十年，同舟共济，问问他们怎么办。说我降了，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襄阳城，要三长两短的，我对不起人，我跟他们合计合计，能否让我回军中呢？可以，送客。就这样把张玉送出来。张玉出了庄子，抬头一看，他那伙人呢，在远处扎了个临时帐篷，都在帐篷外张望。张玉过来，呼啦都围上了。元帅啊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走走到里边说。众位弟兄，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襄阳王派我们出征，把我的妻儿老小押进大牢，西吴王想叫我投降，你看咱们是降是不降？要降一块降，要不降我跟你们去。大家说，呵呵，元帅啊，咱们听你的，你说降咱就降，你要说不降呢，那再说呗。耶，一听话就明白了。这么办，咱问问军卒行不行？行啊。再一问军卒啊，军兵都在那站着等着呢。元帅，我们都愿意跟你走，跟西吴贤王去。啊，张玉糊涂了，心想：怪了，这心怎么那么急呀？书中暗表，这里头啊，刘伯温做工作了。前往我交代过，刘伯温呢，派胡大海、郭英带人出庄，干什么去了呢？两个人呢，准备了很多酒菜。等张玉一备擒，两个人叫军卒抬着酒菜出来了，准备两桌，由郭英领人奔那帮副将去，剩下呢往军兵的队伍中送。这边一看，哎，你们干什么干什么？没什么事儿，张元帅说了，怕你们饿，我们给你送饭来了。张元帅呢？张元帅被请去和西吴贤王正商量事儿呢。哎，这吃饭吃饭吃饭，到时候不吃，里边有毒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哪来毒啊？胡大海说：“这么办，我吃你们看。”胡大海甩开腮帮，颠开大牙，嘚儿嘚的，怎么样？啊，是不是没毒啊？说了半天呐，西吴贤王和你们元帅交情过命，正在研究怎么呢投降归顺，一块儿取襄阳呢。说是时间长了，怕你们饿着，给你送吃的，怎么不吃啊？不吃，没有元帅命令，我不吃。不吃好，你说我要带回去，张元帅准生气。这么办，我们都到了，好不好？到了，回去说你们吃了。把一坛子酒都倒地上，这酒味扑冲鼻子，这帮当兵的都爱喝酒啊。那酒鬼一闻呐，嗓子眼伸个小舌头，恨不得把地也都舔了。哎，这酒也没毒，菜没毒，哎，要不然咱们吃，吃不吃？那么馋，万一不是元帅命令呢？不吃不白不吃吗？要不你别都倒扔了，那我们吃点。哎，好啊，来来，吃吃吃吃，要不吃我都倒地下。有挑头说吃，他也吃，他也吃，稀里糊涂吃完了。当将官那边呢？郭英可不像他，实话实说，诸位啊，我家西吴贤王请你家元帅是想叫他投降归顺，我到这来我是奉了刘伯温的命令来的。刘军是说襄阳王残暴不仁，他怀疑张玉和西吴王有勾结，恐怕回去有危险，想叫你们投靠西吴贤王。我就说这么几句话，饭菜撂在这儿，我们可都走了。就这样郭英走了，剩着十员将往这一坐，看着眼前的两桌酒席，眼睛都发直了。怎么办？这里头有好多人是华云龙的朋友，华云龙呢 跟刘伯温最好，是刘伯温派到襄阳王府卧底的。素日华云龙就经常把一些人招在一起商量如何倒反襄阳，还不如人呢、是张玉的嫡系，那可说是人家将帅多年呢、如果张玉投降，那我就跟着主人走。有一部分人呢不同意，但是不敢言语。等啊等，等这么长时间，眼不见嘴不馋呢、看不着吃的就不着急，看着吃的，要不再吃点喝点，是啊，别这么饿着。就这样大家吃着等着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在门前一站，哎，张玉回来了，大家呼啦就过来了。等张玉一说想投降的事儿，现在我的妻儿老小都被襄阳王压起来了，那么我现在不投降也是死，因为我已经被西吴王给抓去了，有口难分数，投降也是死，你们怎么办？大伙心在齐呢，我们降了。哎呀，这是人心所向啊，人心即是天意。好，降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军卒来报，西吴王亮全队迎接元帅进于桥镇。张玉受感动了，急忙跨马到外边一瞧，可不是吗？朱元璋带着所有的将士迎接自己，我是降将啊，我算干啥的？被人家带为上宾，别不识抬举。赶紧下马跪倒磕头，贤王千岁，张玉投降来迟，望其恕罪。朱元璋吓得坐席，哎呀，张元帅，我盼你如旱苗盼雨啊，我军中缺元帅，我就等着你给我领兵带队呢。哎，不不不，我张玉是一郡的元帅，不够一国元帅啊，我没那个才呀。就这么几句话，朱元璋更佩服了，这个人谦虚。哎呀，别说这些，请。就这样，大家进了于桥镇，来到里边，把军兵安排好休息。张玉被带到延安殿，先立一臂，给旁边搭了个座位。张玉说，主公，军事不是我心眼小，我是着急呀。我母亲妻子在城里没什么，我的将士家眷可都在襄阳，一旦襄阳王知道我们反了，非对他们加害不可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刘伯温微微一乐，张元帅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你按计行事。刘伯温设妙计，才有智取襄阳。